大家最近怎么样？
我还不错，看起来音频没问题。是吗？好的，太好了。时间在走啊，兄弟，我才不到一分钟，太离谱了，拉黑你了，拉黑加举报。我只是开玩笑。好吧，这已经是我第三或第四次这样做了，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不过以防万一，我会回答一些通过 Patreon 收到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shamelessjoe.com 加入。我们一般会在周一和周五做节目，通常这都是周一的节目。不可思议啊，居然说我迟到了。其实我才迟到不到一分钟。好吧，行吧。你懂的，我就尽力而为吧。说实话，其实我确实晚了一天，所以大概是24小时又半分钟，确实有点多。好吧，总之，我想回答一些在 Patreon 上收到的问题。另外，如果你想提问的话，也可以在 Super Chat 里留言。Vanessa， 也就是 That One Catholic Girl， 这是她的用户名，不是我忘了她的名字。她会把这些问题加到我们正在用的 Google 文档里。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美国迎来了新的一天。这是里根的一句名言，给那些在直播间有孩子的朋友科普一下。意思就是，有新鲜又激动人心的事正在发生。这就是那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的美国教宗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是说我们的第一位美国教宗，因为我知道形容词应该怎么用。不过有些人觉得这样说挺有争议的。好吧，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发 Super Chat， 我会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我手头已经有几个想要回答的问题了。BP 说，他觉得从多角度研究问题是件好事。你觉得有哪些特别优秀的公教护教学家是你希望大家都去学习的？我们都同意 Catholic Answers 团队很棒，所以我们来聊聊那些不是 Catholic Answers 的护教学家，但他们的观点仍然能回应当代新教徒的质疑。可以是 YouTuber、博主、作家等等。谢谢。所以我不太确定你说的现代指的是多现代。既然你说要能回应现代的问题，那我想不一定要是现在还在世的人。我真的很喜欢 How to be Christian 频道的 Ferris， 他风格比较有点辣，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但我觉得如果面对合适的听众，他其实挺棒的。你知道，就像食物或者别的东西一样，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有人的口味。所以要把讲的人和听的观众搭配好。其实我也是一样，我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除了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让所有人满意。顺便说一下，挺有意思的。如果你看传统的性格分类，其实不同的使徒会很自然地分属外向、内向、不同气质类型这些。但耶稣真的很特别，他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都很自在。可以说他把各种气质的优点都结合在一起了。不仅仅是优点，他确实把各种性格的长处都融合了。所以 Ferris 还有 Eric Ibarra， 特别是关于公教和东正教议题的，以及 Michael Lofton，他们这些人都做出了很棒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 Voice of Reason。 我觉得现在优质的 YouTube 频道太多了，我已经快跟不上了。以上这些只是我一时想到的，我知道我肯定还漏掉了不少。不过我还想推荐几本好书，因为有些人其实应该少看点视频，多读点书。首先，圣方济各撒类觉得公教争辩。第二本是圣艾德蒙坎皮恩的《论圣事》，其实跟他的十大理由差不多。对了，还有 Scholastic Answers 的 Christian Wagner， 他风格犀利，喜欢用一些引战的标题，也爱开杠，但他在很多议题上都很有见地。他很不错，虽然我并不总是同意他，但我经常认同他的观点。还有 Sam Shimon，他也是一个同样属于风格犀利，喜欢刚，有时候还会得罪人，但我觉得他很敏锐，在很多方面他懂得比很多同行都多。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也要看你主要想关注哪方面的内容。你这个问题主要是希望回应新教徒的质疑，这方面我觉得其实 Sam 并不是最擅长的领域。对了，还有 Joshua Charles 的《永恒的基督国度》。是啊，真的太多了。就像我说的，真的有很多。不过说回书本，像方济各撒类觉得公教争辩里面有关于宗教改革的一些论点，是我在别的地方没见过的，非常精彩。他有一个观点我经常引用，就是圣经中所有有权利宣讲的人都是被差遣的。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而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你看到有些人没得到授权就出去宣讲，结果在耶路撒冷会议被批评了。所以一世纪的基督信仰并不是那种西部牛仔式的随意形式，即使有搞这种的，其实就是异端分子。所以说早期基督信仰其实是有组织有制度的，它是有结构有组织的。所以被差遣有两种方式，你要么是像保罗那样被耶稣直接差遣，这点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有为自己辩护，要么是通过教会被差遣。而且你会注意到，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还从彼得那里得到了团契之手的认可。所以连保罗这样直接蒙基督呼召还能用神迹证明自己的人，都认为通过教会认可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直接呼召和通过教会呼召，要么由基督亲自呼召你，要么通过基督的心腹教会呼召你。这意味着呼召其实是双向的，是一种呼召，真正的蒙召。我不能单方面说，嘿，我本不想随便举例，以免太太生气。比如说，假如我说我应该娶 Natalie Portman， 我太太肯定会有话说。Natalie Portman 也肯定会有她的反应，我甚至不知道到底谁的反应会更激烈。所以，所谓呼召，其实是要双方都同意。不管是婚姻、修道生活、祭司圣召，还是宣讲的呼召，都是如此。所以你不能只是说我觉得被呼召做某某事，然后就以为这就完事了。这些都是方济各撒类爵讲到的，其他人很少像他那样讲这一点。他的意思是，从来没有人差遣宗教改革的那些人，他们也没有像大马士革路上的那种建筑意象宣称自己被基督亲自差遣，他们也不像保罗那样有神迹来证明自己的呼召，而且显然不是教会差派他们去做这些事。教会从来没有说你们可以去发动宗教改革。所以从圣经的意义来说，宗教改革其实并没有合法的授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新教徒会说，看，我们宗派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他们还会瞧不起那些快闪商店式的教会，比如在商场随便搞个聚会中心，然后某个人就觉得自己有资格自称牧师之类的。很明显，基督信仰不是这么回事。许多传统新教徒也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在宗教改革里，他们自己的人，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其他人，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点。方济各撒类觉得论述真的很多，他的心地又非常好，非常值得敬佩。至于圣爱德蒙坎皮恩，我非常喜欢坎皮恩，我儿子的中间名就叫 Campion， 不过他有点辣，你要有心理准备，毕竟他被英国圣公会酷刑折磨致死，我觉得他有资格辣一点。他写了反对宗教改革的十个理由，他其实原本是圣公会成员，后来改信了公教。所以说我这些推荐其实很不完全，你完全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吸收更多优质的公教内容。我觉得像 Cy Kellett， 通常在 Catholic Answers 的护教学家名单里他不是最突出那一个，但他的内容真的很棒，而且他在宣讲核心福音 Kerygma 方面非常出色。还有他的 A Teacher of Strange Things 这本关于耶稣的书，特别能抓住耶稣的独特和异乎寻常的之处，虽然不是直接回应新教之意，但非常切中基督信仰的核心。好，下一个 Catholic Christian 问，我能住你家地下室吗？他说他给了$5打赏，不过我觉得这作为房租实在太低了，简直侮辱人。我倾向于说不，而且我不让你住地下室其实是为你好，因为那里和野孩子共用，有时候还有虫子出没。经常晚上我要下去投洗衣服烘干衣服，因为那里居然有些奇奇怪怪的会飞的虫子。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不是很可怕，但家里其他人可不是这么觉得。大概就是这样了。你想要，或者说你以为你想要住我家地下室，我还是很荣幸的，但我觉得你真的不会想住那里的。 好，下一个 Dinkledore 可能直播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得念出这些奇葩用户名。Dinkledore 说：“我是公教徒，但我全家人要么是后期圣徒 LDS 摩门教，要么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DA。给不知道的观众科普一下 ，LDS 就是摩门教 ，SDA 就是安息日会。最简单反驳大悖教理论的方法是什么？我一般会指向伊纳爵和克雷孟一世以及其他关于传承的文献。”有趣的是 ，LDS 其实自己也经历过继承危机。确实，1844年就发生了著名的继承危机。其实，民主党在詹姆斯 ·K· 波尔克时代之前也有类似危机，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现在 ，LDS 会说，他们已经有了永远的教会，不用担心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基督已经建立了他的教会，所以他们不担心教会会消失。
Church, and so they aren't worried that they're ever going to go away.
这套理论用在约瑟斯密重建教会上是成立的。奇怪的是，他们却不认为一世纪的教会也有同样的保护。其实 ，LDS 摩门教提出的大悖教理论是最明确的，但这个观点本身很糟糕。我说它是最明确的，是因为你问一般的新教徒，我不把摩门教归为新教，你问新教徒，宗教改革为什么有必要？他们会说，教会逐渐偏离正道了。如果你问他们，有具体细节和文献根据吗？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16世纪分裂是可以的，而一世纪就不行呢？明明圣经很明确地谴责分裂。通常他们的回应都很模糊，就会说慢慢的情况变坏了。我觉得很奇怪，有些新教徒在谈论人类起源时会完全反对那种模糊的进化论，比如猿猴慢慢演变成了人。但只要谈起教会历史，他们就会说，哦，对，没错，教宗制度是慢慢演变出来的。原本教会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或者教会是慢慢堕落的。曾经好的，后来变坏了。那你要是追问什么时间，具体是谁，我们如何知道？到底好变成坏的分界线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回答还是很模糊。所以摩门教反而相对明确，他们直接否定一世纪以后的基督信仰。他们认为使徒们没能把信仰真的传下去。我会用几条理由来回应这个观点。第一，像《使徒行传》这样的记载显示，基督信仰当时其实推广得很成功。你还有主耶稣在《启示录》中对七个教会的劝告和肯定。你读启示录前面三章，会看到耶稣分别告诫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费拉铁菲、老底加这七个教会。这些教会表现不全都一样好，但其中有些教会做得非常好。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新约最后成文大约在公元90年。所以一世纪结束时，教会状况其实相当不错。然而摩门教的看法是，一世纪末时已经没有中心信仰正统的基督徒传承下来了，他们认为教会马上就陷入了异端。我觉得你要这么说，其实就是否认了使徒的工作。你不能说使徒们没有一个人成功长远地让任何人皈依真正的基督信仰，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按立为接班人的人。难道他们真的连一个忠心可托的承继者都没找到？神职一代人之后就彻底断绝了？这么快就被阴间的权柄胜过了吗？我觉得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这样说法其实挺丢人的，因为如果你这样主张，就是在说使徒失败了，而新约却明明证明他们成功了。你要是这么讲，那就不能再相信芥菜种已经长成了大树了。你持这种观点，也不能说耶稣是好老师，因为照他们说法，他甚至没能力教出好老师。意思就是，只有第一代有忠心跟随基督的祭司，之后就再没有了。这就是摩门教的说法。我觉得这说不通，所以那些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的经文被他们的理论彻底废掉了。摩门教还会引用阿摩斯书第八章，说有些人渴慕神的话却寻不着，但这完全是断章取义。 那段经文其实是说，北国十个支派被分裂出去，他们向北、东、西方流亡，想找神的话却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去南方的耶路撒冷圣殿。这才是阿摩斯书第八章要讲的内容。这就是所谓对神话语的饥渴，根本不是在说祭司制度从地上消失，这完全是误解原意。就是这样，这就是摩门教的理论。再说安息日会 ，Ellen G. White 声称是教宗和君士坦丁在四世纪发明了主日敬拜。我通常会直接拿出更早的有关主日敬拜的记载，比如殉道者尤斯丁的呼叫词、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伊纳爵也把在安息日星期六敬拜的犹太人和在主日敬拜的基督徒做了对比，再结合启示录一章，那里面提到约翰在主日上有异象，说明新约时代教会已经有星期日敬拜，主日这个概念也已经形成。安息日会的标准回复通常是，主日在圣经里指的其实是星期六。算了吧，难道说公元90年主日还指星期六，到107年伊纳爵写信时就变成星期天了，中间没人注意到吗？这根本讲不通。而且无论怎么说， Ellen White 明显是假先知，因为他完全不了解教会历史。抱歉，回答有点长，不过大体上就是这样。希望这回答能帮到你。我之前也做过有关大悖教的视频，我觉得用大悖教这个问题切入挺好的，因为不仅安息日会和摩门教要证明真的有大悖教，其实新教实际上也需要证明才行。如果没有大悖教发生，那你分裂教会就是结党了。按照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是令人定罪的罪，这可是个大麻烦。当耶稣说不会有大悖教时，这里没有好，我澄清一下。实际上，悖教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的，但不是新教、安息日会和摩门教说的那种意思。悖教的意思就是离弃信仰，所以确实可能有人会离开教会，背弃信仰。比如，有的人从小在公教家庭长大，后来相信了教义，之后又脱离了教会，这才是悖教的本意。但新教和摩门教把悖教重新定义成，不是个人离弃教会，而是教会本身变坏了。这其实完全颠倒了圣经中悖教的意思。从圣经角度说，悖教是你应该留在教会，你离开教会才是错的。但摩门教会说，不，真正的问题是教会坏了，所以离开教会，加入他们所谓重新建立的新教会才是对的。安息日会同样也是这种思路。所以你会发现，所谓悖教在这些团体那里已经完全被颠倒了意思。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说教会本身会集体悖教，这是绝对违背圣经的观点。好， Socrates McGut， 你们的用户名都太有趣了。作为一个正在皈依公教的新教徒，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关于祈祷，我可以直接祷告向神，还是必须只用玫瑰经？这两个都完全可以，你可以都做。你可以直接跟神祷告。你祷念玫瑰经时，里面本身也有很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其实就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部分。真正要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向耶稣和圣灵祷告，祷告多少？因为在基督徒敬拜的很多祷告形式里，祷告是向圣父的，但在其他情境下，向子和圣灵祷告其实也非常重要，只是经常被忽略了。我特地提一下，是因为团体敬拜，比如弥撒，主要是向天父，这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把圣子献给圣父，所以这个过程非常三位一体化，但很有其特定方式。所以你可以直接向神三个位格祷告。我很喜欢的一种祈祷方法是我从神父那里学的，被称为醒察祈祷，就是简单的三二一醒察祷告。你先向天父感谢他今天赐给你的三件事，然后向耶稣基督忏悔，求他宽恕你今天的两件错事。通常我会在那里做一个忏悔祷告，接着去跟圣灵沟通，在他的帮助下为第二天定下一个决心。 等到了第二天，你要么完成，要么没做到，到时要么感谢，要么悔改。好，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再告诉我。Sir Marhouse 说 ，Joe， 你帮了我很多，不仅帮了我这个新公教徒，也帮了我当时还在寻求信仰的女朋友。我就是想说声谢谢，谢谢你。不知道其他人听到没有？如果你支持无耻教皇党，说不定你也会有女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当然，如果你已经结婚或者本身就是女生，那就另说了。就是这样，想当什么都有保障，不过概不保障。Doran 三打赏了$2，说不用问问题，谢谢你，真的很感谢，你太好了。Mother Loving Christian 说，在 YouTube 做护教学有什么建议吗？有，我有几点建议。第一，千万别让这件事腐蚀你的灵魂，你要警惕，这里面有几个要注意的陷阱。我先说一说这些危险，再谈怎么做好。对了，有人留言说还是去当祭司吧。没错，如果你有祭司圣召，就不要谈女朋友了。所以我前面的说法还是有例外的。好，说回护教学的提醒。首先，这是容易让你陷入属灵的危险。C.S. 路易斯谈到过这一点，我手头没有他的原话，但他提到护教学的危险之一是，你可能会觉得掌握真理的是你自己，不是神。我用自己的话表达，可能不完全准确地转述了路易斯的意思。你在争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自己观点的弱点和反驳点，于是就把基督信仰，特别是公教，简化成一连串的辩论点，这其实很危险。因为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对你的观点提出很有力的反驳，你可能马上就觉得，哦，我是不是搞错了？所以基督信仰就不真实了，这就成了个问题。因为这样，基督信仰的可信度就不是建立在耶稣和复活上了，而是取决于你自己辩论的能力和能不能为耶稣提出漂亮的论据。所以要注意避免这种心态。第二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你得确认自己真的被呼召去做这件事情，并且要有对他负责的心态。很多人只是想发发言，说点东西。你看，现在护教学圈里80%是男性，而且很多还是年轻人。你如果参加过有问答环节的讲座，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举手，结果不是提问，而是讲一段他们自己希望主讲人说的话。我前两天刚看了段7年前的视频，是一位新教徒讲的，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正好是我在查的主题。那场好像是 Zoom 会议还是类似的，总有个人不停插话发言，发表自己看法，我都想说停，拉黑他，就不能让他这么一直插话了，这根本没让场面变好。这些例子想说明 YouTube 这类平台门槛很低，导致有些人进入这个圈子，其实他们未必真的适合。虽然每个基督徒都被呼召去分享福音，比前3:15，但护教学首先应该是解释你心里的盼望。如果你没被呼召，却硬要做这种事，也没有装备好，反而可能起负面效果。所以我建议你多读多听，先小范围练习，听取反馈，而且记住，公教信仰、基督信仰对基督的见证，比你个人那套论证更有分量，也更有力。如果你还是有想说的内容，还要准备好定期产出，姑且用这个词。你要跟得上时效。你看，就像我直播迟到了40秒，弹幕区就有大家来怪我。你不能让这件事变成负担，但也要保持规律。在这方面 ，Trent 就比我强，他提前好几周就把内容安排好了，而我基本每周都得手忙脚乱准备本周的2集内容。这其实也是我们风格不同，我自己时间越多，反而会投入更深入的钻研，结果最后很多内容全都没用上。总之，你得清楚自己准备专注做哪一块护教学。还记得最开始那个问题吗？不同的人在不同领域各有专长，可以找不同的人切磋不同主题。你没必要成为什么都能解答的万能答主，你也许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如果你真被呼召做这行， 就要明确你的细分领域、受众和风格，并且保持清晰一致。进入 YouTube 时代，这点尤其明显，因为你的视频会被算法放进某个细分圈层，想跨出去几乎只能删了频道重开。所以每当我做点偏离自己主线内容的视频，播放量就会瞬间惨淡。其实我心里也清楚会这样，但有时候还是想，比如聊聊为什么无神论是有问题的之类话题。但观众不是冲这个来的，等等。大概就是这样吧，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好了。Frankie 问，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旧约里神会欺骗人，比如结石四比九，该怎么回答？以西结书十四章这样写，先知若受迷惑，说一句话，是我耶和华使那先知受迷惑，我必伸手攻击他，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这种说法其实和旧约使用英国语言的习惯有关。比如说，到底是谁使法老心刚硬，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是神让他刚硬，还是法老自己，还是都有？出埃及记好像三种都提到了，说是法老使自己心刚硬，也说神使法老心刚硬。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经文。有一节经文用的是被动态，法老的心刚硬了。那其实并没说是谁刚硬，只是没提到施动者。初四点二十一分写道，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同样，初七比三也是这样说，但初八章却说，法老见有宽松的时候，就使自己的心刚硬。所以到底是谁让法老刚硬？是什么？是法老吗？初七说是神，初八说是法老。初八点三十二分还说，这一次法老仍是使自己的心刚硬。初九章则写法老的心刚硬。初九点十二分说耶和华叫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作者并不觉得神使法老刚硬和法老使自己刚硬有什么本质区别。而这种因果表达法和我们英语习惯下的理解很不一样，所以常常会让人误以为神强迫法老做某些事。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位早期教父用太阳来举例，阳光晒在粘土上会让它变硬，照在黄油上却让它融化，这不表示太阳喜欢黄油，讨厌粘土。真正的区别在于，粘土和黄油对同一个太阳的反应不同。就像我说，我讲了一场演讲，让观众疏远了。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想赶走他们，不是我强迫他们拒绝我的话。我的意思实际上是，有些人不会接受我讲的内容。所以其实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疏远，他们选择不接受我要表达的内容。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神的启示，于是让自己的心刚硬。这就被说成是神使他们心刚硬，但在现代英语习惯里，我们会说我们对神硬着心。同样，你会发现结十四章，主动相信谎言的人其实是在为自己的选择受惩罚。经文说，先知若受迷惑，说一句话，是我耶和华使那先知受迷惑，我必伸手攻击他，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这里其实形容的是，有人拒绝接受神真正告诉他们的，而选择相信虚假的内容，其实是在让自己的思想变得顽固。所以说，这是人自己对神做出自欺式选择。但希伯来文风格会像描述刚硬的心一样，说成好像是神在使他受迷惑。但旧约和新约里有大量经文名言，神不会欺骗人。所以不能照字面理解这些风格化的说法。这是解经学里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按字面理解会导致异端或自相矛盾，那你就该警觉，采用非字面解释更合适。好，我们继续。Dinko Dort 说，谢谢你 Joe， 你对我归信的过程帮助很大，愿神赐福你。你下一场辩论是什么时候？对，我要和 Nick.net 的 Alex 辩论。等下，该不会我没把这场辩论写进自己的日历吧？哦，对，写进去了。好的。时间是5月25日，星期天，中部时间下午6点， 题目是水洗能否救人？圣经说可以，我也认为可以，像 Alex 这种新教徒则说不可以。所以我们要来讨论到底该听 Alex 的，还是要听圣经的。我这是有点打趣了，不过很期待这场辩论。另外，这周我也会参加 Voice of Reason 的辩论活动。是哪一场 Voice of Reason 的辩论？他辩论太多了，我知道他有一场即将举行，我还以为是三周后。哦，我刚才是不是说成 Alex 了？是的，其实是 Ryan， 不好意思。日历上明明写的是 Ryan， 我的 Outlook 日历里明明是写的 Nicole 的 Ryan， 结果我嘴里还是说成了 Alex。Ryan， 不好意思啊。希望到时候我表现得比现在清楚点。哦，对，还有拉斯维加斯上午11点 Voice of Reason 的那场辩论是哪一天？总之 ，Voice of Reason 很快就有一场辩论了，我不知道具体哪一天，但肯定会很精彩。Tanner 说，当你既是圣保罗，又是富林安息日会成员，还要同时去会堂和教堂宣讲，那有多尴尬？确实蛮有趣的，这两者怎么能协调起来？对呀、啊，很多教派描绘的基督信仰和《使徒行传》里的实际教会形态完全两样，根本站不住脚。好 ，Mr. Angle 说，我们应该搞个比赛，评评谁的 YouTube 用户名最奇葩、最好玩。Mr. Angle 问，十字架之后，在什么意义上玛利亚是诸恩的中保呢？我想，没人会否认到成肉身和十字架，但在这之后呢？这就涉及到神的恩典是如何临到我们，是直接单独的临到，还是通过教会临到？这一点牵扯的问题非常多。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在约六章说，他要赐给世人的生命之粮就是他的肉，这肉体就是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玛利亚应允了这一切，正如教父常说，他的顺服解开了夏娃悖逆之结。所以早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就说新约的信息一部分内容是玛利亚在配合神救恩计划中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当然不是说玛利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她肯定完全没有这样，但玛利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在救恩计划里把它抹掉，整个圣经的运作方式就完全说不通。就是这样。那这种作用是怎么延续下去的呢？一部分原因是通过玛利亚的母性，她是众生之母。你看约十九章，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她的称呼从妇人转变为母亲，严格来说不是改名字，而是改称谓。这正好对应创三点二十分里亚当为妻子改名的那一幕。一开始夏娃的名字其实不是夏娃，而是女人，之后才有女人这个称谓，她的身份从女人变成了母亲。同样在约十九章，耶稣对她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里也有个名称转换，他从此在属灵上成为了约翰以及所有基督徒的母亲。如果不明白这里，还有启示七章重申，她是那些信耶稣之人的母亲。抱歉，是启示二点十七分。那里写着，龙向那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儿女，因为这妇人是生出那位要辖管万国者，也就是耶稣的人。所以按照圣经，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儿女，但并不是像新教徒常说的那样是亲生的，而是指那些遵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如果你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你也有玛利亚为母亲。你或许会说，启示二讲的是教会，我们也同意这一层意思，其实是双重的答案，两者都对。就像教会是我们的母亲，玛利亚也是我们的母亲。再者，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实也讨论过这点，讲到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又在什么方面不能这样说。玛利亚依然是受造物，我们从不会宣称她超越受造物这个身份，但她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教会。想想当初耶稣首次降世显现时，玛利亚其实是唯一的门徒。 所以玛利亚就是教会的拟人化形象，早期基督徒很清楚这一点。比如米兰的圣安布罗斯四世纪就说过，我们称颂玛利亚的词句同样适用于教会，反之亦然。所以说，关于启示录十二章里的母亲究竟是玛利亚还是教会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其实是两者都是，两者兼有。 Patrick 留言说， Patrick Steele 这个名字不算有趣，但也没关系了，我不会吐槽所有人的名字的，放心，不然以后就没人给我打赏了。他说他觉得唯独信心论 Sola Fide 的大问题就是把信心、信赖和爱分开了。他认为公教的教导是把信心看作爱的一部分，所以两者不可分割。严格说，确实可以有没有爱的信心，但正如保罗说的，没有爱的信心什么也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本笃十六世曾说，如果一个人有信、望、爱，其实也可以肯定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把信心和仁爱分开，那么只要不是强调信心单独存在，也可以讲信心称义。这很重要，因为很多新教徒讲唯独信心，其实指的是人不用靠自己的力量工作，全靠神的恩典。这样表达其实没问题。我们不反对这种看法，我们也不是鼓励靠救赎性善功来换取跟神的关系，但我们确实相信需要经由神的爱被转变，所以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圣约翰是否是解决称义争议的关键》，里面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没有爱神和爱人，你能上天堂吗？我认为答案肯定是不行，因为约一三十四杠十五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保罗也在临前十三章说，我若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其实承认可以只有信心却没有爱，我若能说人间和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没见过有人否认你可以会说方言却没有爱心这一点。接着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这些都可能没有爱。人可以知识丰富却无爱心，但他最后还是说，我若有全备的信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有些新教徒会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但保罗可没这么说。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你所谓的唯独信心其实是指信心加仁爱，那也可以，我们接受。但无论如何，想进天国就必须爱神爱人。这是律法和一切教训的最大两条诫命。那就带来第二个问题，你能不守神的诫命却依然爱神吗？按圣经看，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五章，耶稣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比如约十四点十五分，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再如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十五点十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二一五杠六，约翰又说，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这命令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彼此相爱的。所以不能说你爱神却不守他的命令。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这一点。这带来最后一个问题，你能在不行善功的情况下守神的诫命吗？按圣经来看，这也不行。耶稣说，我这里偷懒一下，引用一下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们被吩咐做的事情之一。同样，约一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信心必须和爱同行。 而且爱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是要付诸行动。爱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善功。所以，我很想听信唯独信心论的人回应：你可以有信心却没有爱吗？你可以只在思想、言语里有爱，而不落实到行动里吗？如果你跟得上这些推理，你会明白，正确理解称义应该是：是的，我们因神的恩典得救，但我们的回应不仅要有信心，还要有实际付出的爱。好。
Okay.
Mr. Lepanto 问。Joe, Catech Creators Conference 马上要开了，你这次准备穿什么潮服去？你这次得比 Catholic Answers 大会那次穿的还帅才行。啊，我太太听了会疯掉，不过你说的没错，我想我确实得弄身像样的潮装，正如你说的。不过我还没决定下来，这个挑战我接受了，这我得好好考虑一下。弹幕区大家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但我可能也会搞点没人想到的花样，到时候见分晓。好的 ，Tanner Dude 说，我妈妈、弟弟和妹妹刚刚进了教会，愿神赐福你，兄弟。对，我叫你兄弟 ，Tanner 通常是男孩名，不过如果用错了性别，提前道歉一下。恭喜你妈妈、弟弟还有妹妹，这真是太美好了。好，我们继续。Matt 问 ，Joe， 教会怎样才能把教理讲授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好的关注怎么触及孩子和青少年，这非常重要。从性侵危机以后，教会在与小朋友互动上一直尴尬。但数据也显示，这带来了负面后果，因为很多人在十几岁就开始离开教会，这时他们抵触、疏远教会，觉得自己太酷，不用去教会了。这样下去，他们就一路离开了教会，从那之后很难再与他们建立联系。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需要做得更好。我们现在做的好的是高阶护教学，愿意耐心看一小时 YouTube 视频、读一大本书的人，确实能接触到大量高质量的公教护教学内容。但我们在主日学等方面的内容，说实话，实在太水了。所以，让孩子们尽早接触福音核心、救恩历史的基础故事、圣经事件，还要注重这些内容的人际关系语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努力改进的。我觉得在教学法上，我们过于依赖“你怎么看这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一类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这些问题不是不好，但其实并不适合孩子入门阶段的学习。小孩最擅长的其实是死记硬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重复听同一首歌，也是他们反复问同样问题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学习的方法。所以，让孩子多记忆其实是好事。有些人批评像巴尔的摩教理问答那样的教材，但实际上就这种学习风格而言非常合适，所以问答式的教理讲授其实非常好。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外行看门道正是我们需要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 Isaac 问，如何回应如下质疑？彼得是在约 1:42 分就被改名了，还没到太十六章因信仰宣告而得钥匙。其实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经文说的是恰恰相反，经文说要给他改名。其实我觉得约 1:42 分正好被理解太十六章是针对彼得个人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太十六章，耶稣说：“你是彼得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 ，Petra 上。”所以问题来了 ，Petros 和 Petra 都是磐石的意思。有人说两者并不一样，一个是小石子，另一个是大磐石。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这只是在强调彼得的信仰告白。再比如马丁路德说，所有承认信仰耶稣的人都算是彼得，我们都应当成为磐石，就像弗二章讲的，我们是建教会的活石。但其实有个警讯，除了彼得，没有人得到了彼得这个新名字。第二点，如果你读约一章，你会发现很有趣。 每个人都在承认耶稣，彼得却一句话没说，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他要给他改名为磐石。我们简单回顾下内容。约1:29，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29, John the Baptist says,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第35节，他又说了一次，看啊，神的羔羊。他的两个门徒听见这话，就跟随了耶稣。其中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施洗约翰承认了耶稣，安德烈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先跳过42节，一会儿会再讲回来。45节，腓力对拿单也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约瑟的儿子耶稣。所以腓力也承认了基督。拿单也见到耶稣后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跟太史六章彼得的信仰告白其实非常像。我可能漏掉了一个，不过这里至少已经有四个人承认了基督，对吧？施洗约翰、安德烈、腓力、拿但业。西门彼得在约一章里一句话都没说。约1:42时，安德烈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就是彼得。所以名字的改变与信仰告白磐石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很明显，如果信仰告白才让人成为磐石，那刚刚这几位都应该改名，唯独彼得不该改名。第二点，这节经文也展示了 Petros Petra 这种希腊文双关并不像某些新教解读那么重要。经文说基法其实是亚兰文 Kepha， 完全就是音译过来。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because we're told Kephas is what he actually calls him, which is Kepha in Aramaic.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 Kepha 就是磐石的意思，根本不存在小石头和大磐石的区别。所以在太史六章，耶稣其实说的是，你是 Kepha，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 Kepha 上。注意，他说的是你要称为基法。这说明改名尚未真正发生，这是预告将来的改变真正在太史六章实现。
And we see the fulfillment of that in Matthew 16.
那才是真正正式的改名情节出现的时候。所以约一和太十六应该结合着读。我觉得可以肯定太十六使用的是亚兰文，因为约一已经明说了，你要称为基法，就是彼得。经文不是说你要称为 Petros， 那为什么太十六要用 Petros Petra 这种说法呢？很简单， Petros 这个词在新约里已经不用来当普通石头用了，到了公元一世纪这个词已经是古语了，所以大家才用 Petra， 小石头用 Lithos， 磐石用 Petra， 因此 Petros Petra 在当时希腊文里是比较古老的词。那为什么耶稣或马太用 Petros 做名字而不是 Petra？ 因为 Petra 是女性名字，更重要的是西门彼得在希腊语圈里就是被称为 Petros 的。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书信里得知，还有其他地方提到他也用这个名字，他被称为 Kephas 或 Petros。 你读使徒行传、加拉太书等都这样记，这两个是众所周知的名字。约翰或马太不可能又加个第三个版本，用上女性名字版本，所以他不能用 Petra， 也不能说你是 Petros， 要建在这 Litho 上， Lithos 只是小石头，不是磐石。用 You are Petros on this Petros 也说不通，因为 Petros 在一世纪希腊语里已经不用来指大石头了。讲了很多，大概就是这些。 Billy 问，殉道者尤斯丁是不是并不持守三位一体教义？其实他信三位一体，只是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完整的三位一体神学体系，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清楚地确立出来。但我觉得他的信仰已经非常接近正统的三位一体观。有争议的是他对耶稣和圣父是否同等这一点上怎么看。坦白说，我一时也想不起来相关争议的所有文献。毕竟在最早期，很多教父在三位一体上表述也有点摇摆，因为还没形成完全清晰的教义定义。但我认为读这些教父时要宽厚些，不要苛求技术性细节。 就像新约里也有类似情况，如果严格技术解读父是比我大的这句话，会让你为难，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想用现代的技术定义去衡量，你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好 Terpimer 还是 Terpimer， 如果我念错对不起。好，你说嗨 you， 对不起，我的名字有点奇怪，是斯拉夫的名字，我老婆就是斯拉夫人，你懂的，她原来是 Frist， 其实她现在不在世了，但我习惯奇怪的斯拉夫名字，就是发音很烂，所以先说声抱歉。我的问题是，除了你家里有家人照片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理由来向新教徒解释为什么应当敬奉圣像？其实有两个问题，因为谈圣像敬奉，首先要弄清楚分歧的点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是不是反对所有画像？通常不是。极端的新教徒会认为任何图像都是邪恶的，这是真正激进的摧毁圣像观点。但大多数人会说这样太过了，毕竟他们自己家里也有各种照片。那你就接着问，也许我能挂华盛顿的画，不能挂圣徒的像。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很多人就是这么坚持的。你不能敬奉宗教人物，但可以敬奉政治人物，这合理吗？我觉得这既奇怪又毫无圣经根据，但你得先确定对方是不是这个立场。还有人说宗教图像也行，只要不敬奉他们。这时候就要具体辨明，他们能接受耶稣的画像吗？有人问题其实是对敬奉圣徒本身不满，而不是对画出来有意见。还有人单纯觉得只要是像就是偶像崇拜，所以弄明白对方的分歧点非常关键。其实经文里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约柜，神命人造约柜顶上的两个基路伯，使人真正在那俯伏敬拜，而神对此毫无异议，而且是神亲自吩咐的。还有旷野中树蛇的铜蛇，耶稣在约三章把它当作十字架的预表，也是敬奉对象。当然，以色列人后来变本加厉，竟然对铜蛇拜偶像，那就太过头了。大致是这样，你可以用这些例子。大概就是这样。我看有人在评论区引用出埃及记二十章，不过用的是很糟的翻译版本，好像雕刻的像才是问题。其实并不是，希伯来文意思主要是偶像。许多人以为圣经一方面绝对禁止图像，一方面又吩咐制造图像，这会让神显得自相矛盾。所以我会这么回应，让他们明白圣经禁止的不是一切像，也不是敬奉本身，而是偶像崇拜。如果不明白这点，根本无法理解旧约和新约。 Mr. Ingler 问，公教徒可以持 postmill 某种末世论立场观点吗？就是说像被提这种事吗？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想持这种观点，不过本质上教会并没有明文禁止。我稍微查一下啊，爸爸爸。好好的。对，你说的到底是不是指被提？网上有一篇 Catholic Answers 的短文专门讲被提，你可以搜出来看看，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该相信这个。我觉得这是误读了圣经。那是二十个周末问题系列里的文章。我认为按圣经，经不起推敲的被提论不太可能持守，但教会也没有明确把它判为异端。我觉得那种看法是错误的，但还算不上明显的异端。但你要深究，会发现它涉及解读了很多经文，与教会的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第二 Schwimmer 问 Filioque， 圣灵由父及子的教义可以从罗马公教会的角度修订吗？得看你具体指什么。你能不能在诵信经时省略 Filioque？ 当然可以，不少教宗近年祈祷时也是省略这句的。我记得若望保禄二世就以促进合一为由这么做过。 但你能不能说圣灵不是由父借着子而来？那就成了异端，因为圣灵确实是由父借着子而来的。Israelite defense 问：照律法的行为算不算善功？不，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有的律法的行为也属于善功，但从圣经角度，两者不是等同的。Dinkeldorf 问：再说一次，怎么给摩门教徒最简单的讲三位一体？他们总是把三位一体和形态论混为一谈。我一般会发 Carl Sagan 的 Flatland 视频给他们，让他们体会高维度的难懂。大概是这样，是的。重点可以这样讲：位格讲是谁，本性讲是什么。三一论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神的本性，却有三个位格。他们不仅意志合一，乃是存在本体上的合一。这种体验在我们人类世界是找不到的。你也可以用一些比喻来辅助理解，比如化身博士、疯狂星期五等设定。但这些比喻都不完全贴切，甚至有的比喻，比如多重人格障碍，根本不合适。而且这些例子大多带有负面色彩，也不太好用。而且对摩门教徒来说，因为他们本来误以为神有身体，用这个比喻反而会误导他们。大致如此。大概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基本上，三位一体确实很难解释，但大致方向是，当我们用位格和本质这种术语时，我们想区分是什么和是谁，所以没有简单的方式讲明白。异端通常比正统教义更容易解释，很大原因是，往往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发明了异端，他们本来就用很简单的理论，所以你一讲就明白，因为本来创造出来的人思路就直白。但事实往往更复杂。Eugenio 说，最近我遇到了一些非常自由派的公教徒，他们在宣传 LGBT。我刚信主，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遇到这种谈话，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会先问他们和耶稣是什么关系，同时也会警觉他们是不是抱着耶稣就是爱你，随便你怎么做这种态度。有些人说耶稣爱你，你想怎样都行，但耶稣实际怎么说的呢？耶稣讲过这些，保罗也有讲过。这些点我会直接挑战他们。当然，我们一定要爱别人，欢迎所有的人，但我们不应该纵容犯罪，也不应该假装罪不算罪。所以我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觉得这其实也要看你自己现在的情况。听起来你是刚接触信仰，所以你的处境跟别人不太一样。有些自由派公教徒，你说的那种自由派，甚至在信仰上都有点接近异端，就是无条件的肯定一切，从不呼召改变和悔改。这其实极其不合基督精神。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那些有同性向、活在教会认为不合道德的生活方式中的人表现得冷漠排斥，他们很可能会更加远离信仰。当然，这种爱不能只是让人留在罪里不变。真正的爱是使人改变的，就像婚姻中，夫妻会爱对方，同时也希望对方有所成长。你爱一个人，也会希望他能变好。St. Edmund Campion， 你好 ，Sherry， 刚看到你的评论和问题，顺便补一句 ，Campion 和 Champion 只是差一个 H。Eugenio， 如果以上建议对你有帮助，欢迎反馈。这确实是个很难的对话。当你碰到那些自称从小是公教徒却根本不信公教会教义的人时，请不要被绊倒。有些人与公教、与耶稣的关系很复杂，我们要陪伴他们、爱他们，同时也要挑战他们。好，我们继续。Cruz 说 ，Lofton 最近争论说，殉道权教导大多数人靠自己宗教里的善意妥协得救，传福音不是重点了。你怎么看？我认为传福音永远是优先。我们当然要抱有希望，过度悲观也有危害。你如果宣称只有极少数人能得救，很多人立刻觉得荒唐，就不想再听你讲了。所以我们完全不该这样表达。比较好的做法是提醒，圣经确实有很多地方说得救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尽力帮助每一个人回转得救。我们不需要事先断定某人已经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我们只要看到有人对信仰认知还不完整，就要帮助他了解更全的福音。 我们没有义务给别人灵魂体检，所以传福音绝对是重中之重。教会多次强调这一点。平信徒基督徒里，若望保禄二世就明确指示我们当代急需要积极传福音。所以，谁要是宣称大使命已经不重要了，我都会怀疑他的观点。我没听说 Michael Lofton 自己这么说过。如果他真是这个看法，我会挺吃惊的。Patricia 说，你关于信与行为的解释很精彩，谢谢你。我希望大家明白，公教徒并不认为给有需要的人圣汤就能得救进天堂，完全正确。为有需要的人服务，这反映的是你到底有多爱神，有多爱邻舍。如果我不爱神不爱人，那我就有麻烦了。分汤给人其实只是外在的表现。 Jake 问，你们这些公教护教学家会收徒代代年轻人吗？我们倒不是那种你可以来我家地下室住的收徒关系，但我们确实会同一些后起之秀建立联系，想办法培养新一代护教人才。谁叫我们早晚都要死去呢？当然也不希望会那么快就死了，但这些尝试只是帮助推动，而不是那种一对一师徒制培养。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只是受限于时间、精力和各种资源。盖克尼尔说，祈祷守护传统被废除吧，希望如此，阿们。我也很期待后续会发展到什么样。好，最后一个问题。 Charlie 说，不对， Pratcher 画了两个爱心和两个梵蒂冈旗，很棒，我同意。 Charlie 问，你用哪些经文支持 Filioque 圣灵由父及子发出？一方面，你得先有健全的三位一体神学，比如人是怎么有个体性的。我们之所以是不同的人，是因为物质层面的个体差异。但如果说到灵性存在，就没法这样理解。比如天使，他们不是靠不同身体来区分个体，灵界的区分在于别的因素。这些都是相当深奥的神学、形上学原理。我知道放在最后几分钟讲，就像用水龙头冲脸一样，很抱歉，但我尽量解释吧。神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当然不是三个不同的身体，但三者不是三个分开的灵体，否则就是三神论，那是异端，那就是异端了。正确说法是一个本体，三个因关系而区分的位格。我们可以这样区分三者：圣子拥有圣父所有的本性，除了父的这个关系；同理，圣父有圣子的一切，除了子的身份。圣子与圣灵的差别在于，圣子由圣父所生，圣灵由圣父借着圣子发出。如果你去掉这个区分，圣子和圣灵就无法区分成两个位格了。明白这些形上学框架，你就会理解圣经每次把圣子和圣灵分开讲，是区分得很清楚的。新约非常清楚，圣灵不是耶稣本人。耶稣在约14-16章说要差圣灵来。如果圣灵就是他自己，这番话就没有意义了。他还说，只有他升天后，圣灵才降临。约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这些经文清楚区分耶稣和圣灵，并说明了两者的关系。在16:7，耶稣还说，我将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即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里需要有个区分，一方面有神本身的内在生命，另一方面有神在世界的作为。神在世界的作为反映他的内在生命，但两者并不等同。明白这一点，你也会知道为什么成肉身的是圣子而不是圣父，因为圣子是神发出的道。 所以道成肉身是最合宜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信息，所以由他来成肉身再恰当不过了。同样的，耶稣说他差遣圣灵，这就是我们为何是圣灵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格。世上神的作为是父差子，子又差圣灵。我们也可以说父借着圣灵差遣圣子。哦，抱歉，我是说借着子差遣圣灵。我的错。这就说明了 Filioque 的教义。当然，这些神学很深奥，有人一时理解不了也很正常，但结论大致就是这样。
Please understand, if someone doesn't get that right away, that's totally normal. But that's where you're going to get.
好了。我大概13天后会再回来。我查查日历，确认那时没事。那应该正好是辩论之后一天，所以5月26日周一的直播应该会很精彩。至于那些我没能回答问题的观众哦 ，Jim 问，对于现在纠结于正教和公教哪个是真的，你有什么建议？我快速给2点建议。如果2周后你来直播提醒我，我可以详细讲讲。第一，看看彼得在教会里的角色。你也可以读我的书《Pope Peter》，专门讲这个。耶稣是不是早在1世纪就设立了彼得式的教宗制度？是的，他设立了。正教其实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他们历史上一直承认彼得权柄和罗马权威的特殊性。如果这是真的，也是耶稣设立教会的方式，我们当然该加入这间由耶稣建造、维持原貌的教会。但正教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形态了。还有第二点，我想说什么来着？哦，对，其实还有很多要讲的。我再补充一点思路给你，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会议是大公会议？你看罗伯特会议的争议，东西教会都没承认他，因为教宗个人否决了。这就充分体现了教宗的权威。没有哪个主教或牧首有这样的权威。有的会议被某位主教拒绝，那只是那位主教脱离教会。但教宗否决罗伯特会议，这会议就不再被全体承认为有效。而自1054年，或者说1220年大分裂后，正教再也没能召开被普遍承认的大公会议。正教内部不同派别对于大公会议的数量也各执一词。通常版本是7次，也有人说8次或9次。关于如何认定真正的大公会议，正教并无共识。所以，面对过去1000年所有异端，正教迟迟无法统一回应。从新教、不可知论、无神论到各种思想，这都成了很大的难题。你们最后问了2个巨难的大问题，希望这些话能帮你们多想一想。几天后，我会带来新一期《Shem Hishpapri》，整理一下各种新教反对公教的论点分级。下周还会出一期谈加尔文主义的神的爱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内容。然后大概13天后，我还会回来。好，愿神赐福大家，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复活节时期，平安。
Peace.